我意思说哈、啊，这个钱咱牧师出来一点哈、啊，那你们就在笑他哈、啊，那结果主人搞不清楚哈、啊，啊，可能他你莫名其妙为什么大家在笑了哈、啊，所以大家不是笑你，大家笑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啊，我这个人呢，你不用请，我该来我还是会来。
感谢主了哈、啊，那、各位就。经过了一个暑假以后呢，大家都回来了。那么刚刚看到我们的师班啊，这个老干新资都有，哈哈，所以呢也很感谢主。那么我就在思想啊，那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什么样的题目呢？那我就想到哈、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跟我们传道人最类似的呢啊，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了、啊、哈。那么各位都知道，在旧约里的这个支派里面呢，啊，利未支派神是把他们分别出来作为服事人、服事神的一个支派。那么利未支派，所以他们没有产业，只有在啊这个其他的支派里面有几座城市叫做利未的城分给他们。绝大部分利未人呢，他们呢就是到处游走。哪里需要他们的服侍，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服侍。所以我就在想，今天呢我就要从利未人的故事里面啊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功课。那么今天我选的这个少年利未人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负面的故事，但是无论如何，从这个负面的故事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正面的功课。那现在请我们再一次的打开啊，这个四世纪，打开四世纪，我们再一次同声来读第十八章第三节，第十八章第三节，来一起听。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好，这里呢，这些但主的啊，这啊这五个勇士呢，问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今天对我们这些蒙召出来服侍神的人一样有用。第一个问题，他说是谁领你到这里来？是谁领你到这里来？这里讲到的是这个利未人他对自己地位的认识。 OK， 那么到底是谁领他到这里来呢？那如果我们看第八节，前面第十七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第七节他就说，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来到以法莲山地。他就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是谁领这位少年利未人来到米迦的家，来到这个啊、这个以法莲山地米迦的家呢？不是别人，也不是神，而是他在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我们说哈啊，这个在这附近呢啊，我们就有一座贝克里哈，有一个很有名的贝克里。这个贝克里呢，他说哈，他的这个广告词里面呢啊，他有一句话，他说是闻香下马呢。那这个少年利未人呢，他是要寻找一个可居住的地方，要寻找一个生活比较容易的地方。谁领他到这里来？就是这件事情领他到这里来。他寻找一个可居住的地方，寻找一个生活比较好的地方，事实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他把层次放得太低了。弟兄姊妹们，利未人是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的，单单要服侍神的人。 但是这个立位少年人呢，他把自己的地位贬到一个为了求生活，为了寻找一个可居住的地方，为了一个更容易可以生活的地方，把自己摆贬到这么低的一个层次，我觉得是很黑。谁把你领到台福神学院来？弟兄姊妹们，假如你来到台福神学院只是为着寻找一个可居住的地方，只是寻找一个比较容易生活的地方，只是寻找一个让你的后代可以受更好教育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就把你自己的地位压得太低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记载了一件事情。扫罗啊，他第一次出现，因为他爸爸丢掉了几头的驴子，结果呢就叫扫罗带着他的仆人到外面去找这几头的驴子，结果驴子找不到，扫罗跟他的仆人在这个旷野里面呢就走来走去，最后呢就没有办法了啊，他说有人就仆人就跟他说，这附近啊有一个先见，有一个先知哈啊，人家有疑难杂症都去找他，我们不如去找他呢。结果呢，扫罗说好啊，我们去找他。结果呢，扫罗跟他的仆人就到拉马去，刚好进到拉马的城里，在那里呢就碰到了啊这个撒母耳要上丘坛去献祭。从扫罗的角度来讲，他是为了要寻找爸爸的这个啊的遗失的驴子，但是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各位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五节、十六节，第九章十五节、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从扫罗的角度来看，他是为了寻找爸爸的遗失的这个女子，层次很低，但是事实上呢，从属天的角度看，是谁让扫罗来见撒母耳呢？是耶和华。从属地的程度，也许层次，也许弟兄姊妹们，你们有不同的原因来到了台福神学院，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世界上，对于基督徒，对于神所要呼召、神所要用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You are here, not because of yourself. You are here because you have a higher calling. 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在呼召着你。我还记得在1980年代，我曾经在洛杉矶地区办一个这个洛杉矶地区的青年特会，请了一个弟兄来做讲员。这个弟兄是相当有名，在台湾听说他是他考去考外交官特考的那一年是榜首，那结果呢，神呼召他了，呼召他以后呢啊，他就不做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咯，他就出来了，神呼召他，他就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作为这个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那这个有一个广播电台，他就听说这件事情，结果呢他就去专访这一位牧师， 那这个记者呢，他就这个很惋惜的说：“哎呀，某某牧师啊，啊，听说你是台湾外交特考的这个第一名啊，那很可惜哈、啊。那你结果呢，你就出来做传道人啦、啊，你不做外交官啦 啊, 啊，不然的话，你今天可能已经是中华民国驻某某国家的一个大使。”然后呢，这个牧师呢很有趣，他就回答他啊，他说：“哎呀，你在可怜我啊。”以为我是从这个中华民国的大使的外交官被贬到这个小小的传道人了，他说你错了，我是被升级。我如果那个时候做外交官的话，我只不过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今天我是神所呼召的，我是神所指派的使者，我是好像有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对我自己的身份的自我认识，对我们自己地位应该要有的自我的认识。我们清楚是神呼召我们来的，我们清楚我们的工作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We are somebody,We are not nobody. 让我们讲一次 We are somebody.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不要把我们自己贬得太低。但是弟兄姊妹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要不要把我们自己抬得太高了啊。这个扫罗呢，保罗呢，啊，他这个啊，这个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四节呢，啊，他就讲到自己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到各处去，哇，人家接待他哈、啊，哇，真的把他当作这个神的使者，真的把他当作如同耶稣基督啊，啊，那你知道哈、啊，这个是不是假象啊？是真的啦，弟兄姊妹真的对我们这么好啦、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会把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好，以为是因为我是英俊潇洒呀、啊，啊，因为我是人气很旺。但是我跟你讲，你把耶稣基督的名字拿掉，你把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赐拿掉 ，You are nobody。让我们记得，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尊贵崇高的地位，不是你我算不得什么，我们之所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会有尊贵的地位、崇高的地位，乃是因为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什么，这个宝贝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清楚是神呼召我们，我们清楚我们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这个崇高的地位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因着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呼召我们的主。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请我们来看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问题指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蒙了神的呼召？是不是真正是基督的使者？是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他就对那一些基督徒他说：既然你们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怎么样，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一方面我们先讲为人，第二方面我们再讲行事。为人，你是基督所呼召的仆人，你既然是基督所呼召的仆人，你既然代表耶稣基督，你的为人你就要让人看起来 有基督的样子。你是基督的仆人，但是你的为人好像比一般不信的人都还不如的话，弟兄姊妹，你我就有回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崇高的地位了。你的为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你真是基督的使者呢？我们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基督他就吩咐他的仆人们，吩咐他的门徒们，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这样的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来到这个学校，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操练你的为人，你要操练你的彼此相爱。你的彼此相爱从哪里操练起？从你的同学开始，从你班上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开始。所以啊，在我的班上，你们上过我课的人大概都知道哈，我说哈，假如我们只有一本教科书放在这个放在图书馆的参考书架里面，假如有一天我发现哪一个学生拿了这本书不肯跟其他的人分享的话，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个人无论你考试一百分，我要叫你重修。记得不记得？有没有上过我课的记得不记得？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啊彼此相爱，不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而是从很近的地方，你的隔壁，你的旁边，你家里的人，你要跟他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参考书啦，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开始啦。那你知道哈，那个我从我们一个属灵的长者呢，也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啊。这个属灵的长者呢，他怎么样讲呢？他说他去一个教会啊，他要知道这个教会属灵不属灵啊，他不看他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刘富礼牧师是要看他们的祷告会啊，但是这个牧师呢，他说他不看他们的祷告会，他要看什么地方你知道？他要看他们的厕所。假如他们的厕所呢是脏兮兮的，那个插手走的乱七八糟丢的话呢，他说你要跟我讲这个教会的信徒多么会祷告，多么属灵，多么爱主，他说我不信。因为连这个最小的事情上都不会为其他的人着想，这个基督徒算什么基督徒？所以呢，我也很喜欢看我们学校的厕所啊，所以我进去的时候看的这个这个插手组啊有没有乱丢了，我看那个洗脸台上面啊那水灾呢有没有擦干净了。你搭飞机，你到洗手间，你要出来的时候呢，你敢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不整理吗？你一定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出来的。为人要从彼此相爱开始，为人哦 OK， 那这你们不是笑我，你们是笑蔡为人对不对？OK， 那我现在讲的为人不是他的为，不是那个人呐、啊，怎么样做人呐、啊？要从彼此相爱开始。彼此相爱从哪里开始？从你最贴近、从最微小的事情开始。形式你也要有，跟你所猛的招来相称。形式我可以从三方面来跟各位讲。第一方面，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 integrity。 什么叫做 integrity？ 就是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的品格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啊，我还记得我到一个教会去开课，那么在那个教会开课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要考试哦哦啊，那我的考试呢，通常哈、啊、你不要担心成绩，因为你写上你的名字就几分，60分。OK， 那我就同时呢，我告诉他们说，通常哈、啊、我的考试 yes or no 哈、啊。啊，还有呢，有的时候是一二三四让你来选啊。那我知道你们那个教会的这个桌子呢，都是这个一张桌子坐了4-5个人啊。那假如呢，这个你这个题目不会的话呢，你头都不必转，只眼睛这样转一下啊，你就会看到别人。但是我跟他们说，基督徒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宁可你考0分，也不愿你破坏你自己的 integrity。 我们在这里接受操练，我们除了在做人这方面要以爱心待人以外，我们做事这方面要是就是说事，我们要操练我们基督徒应有的品格。再来呢，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哥罗西书3:5-10节了。哥罗西书3:5-10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应该脱掉你的旧人，这个旧字啊，可能有没有改过来，不是那个拯救的救哈，是那个新旧的旧，要脱掉你的旧人，你要穿上你的新人。你的旧人是什么呢？你看，哥罗西书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你的新人是什么呢？哥罗西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特别要各位打开哥罗西书3读10节，3:10节，啊 ，by the way， 这个救人哈，不是 Katy 的错，是我兄弟的错了哈，所以呢，他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扣一分哈。好，那在这里呢啊，第三章第10节，来一起读一次，来。有没有他要像这个主耶稣的样子？有没有？有没有这么讲？类似这样的有哈 ？OK，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在做事这方面第二个。我们要有新人的样式，要用新人的方式来做事。再来，做事要专一呀、啊，或者要专心啊。这个哈、啊，对于我们当中一些人呢，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因为你们有家庭，因为你们有服侍，这个专一的心呢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呢。你如果不专一，你2年的时间很快就过，3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尼希米记6:1-3，请各位翻开尼希米记6:1-3。来，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啊，这个尼希米记6:1-3，好不好？来，在这里各位看到啊，那个 林希敏呢，他们在建造城墙，那他的敌人呢就来请他要去吃饭呢。那假如是这个我们的话呢，有人请我们吃饭哈，大概我们就是用跑的也会去的哈。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林希敏呢，啊，他知道他们的用心哈。那林希敏呢，他就回答他们啊，啊，那他们是说要请他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呢？请他到阿诺哦，哦，二二的哈，那个希伯来文要读成二啊。厄诺哈，要到这个厄诺到那边去吃饭的啊。这个尼西米有没有答应呢？没有，尼西米拒绝了。那他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手中正在做这大功，我怎么能够把这功放下，去跟你到厄诺那边去吃饭呢？”专一，这就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专一，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在这里两年三年，如果你不能够专一的来读，弟兄姊妹们，你这两年三年会白白的过去。要学会跟尼西米一样，人家请他到厄诺去吃饭，他说哦诺。第三个问题，请我们再看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节，这里问到他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你在这里读，你在这里得什么？这是指我们的价值观呐、啊，我们的这个 value system， 我们的价值观。少年人在这里，他要得的是什么呢？少年人他在这里要得的，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嗯，第十七章第十节啊，米迦就对这少年人说啊，这个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色克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他们讲条件，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是一年十个四克勒的银子，一年一套衣服，还有呢啊三餐饮食是这个米迦供给他的。那如果你再往前面看第十章最前面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以你为什么？为父，我要以你为父，我要尊重你啊，我要把你当作我的爸爸。然后呢，我会给你薪水，给你穿，给你啊，这个吃的，好吧？那么他要得的这一些呢，其实呢层次就太低了，那很可惜的。他要得的这一些不但层次太低，后来有没有被这个米迦把它改变呢？好像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事实上米迦也把它改变了。来，你看第十一节，利未人却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怎么样？有什么？他原来跟他谈的条件是什么？我要带你向什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但把层次降得太低，你把自己的层次降得太低，人家就敢欺负你。事实上，他是神的仆人。事实上，神托付他的是要把神的这个福音律，把神的律法教导以色列人。那他所得的呢？事实上不是属世的这些，事实上是更高的属灵的层次，神要给他的啊这个恩赐跟赏赐。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的崇高的地位，我们知道照着神的心意在做人这方面我们学习像基督，在做事这方面我们追求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信任，我们的专一，我们的赏赐不是在这地上，我们的赏赐是在天上。 当我们把我们的 value system 提升到属天的层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才可以在教会里面跟人家谈聘约的时候呢，不去计较我们的薪水，不去计较我们的工作的时间。我们如果能把我们的地位提高到蒙神呼召的属天的地位，把我们的这个的价值观提升到属天的地位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即使聘的死去活来，我们还是可以无怨无悔，至死不渝。2年前，兄弟我到巴黎去，那么在巴黎一个聚会讲完道以后，跟那边的一些弟兄呢就在一起吃饭喽。那么因为那天呢刚好他们就请我这个做我个人的见证那这个做了我做个人的见证呢，还是我原来的这个老样子我就说我是在这个19岁的时候呢，就是生了这一场病，那么因着这一场病我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因着这一场病我不能够到外面去跑那所以呢我才能够专心来读圣经研究圣经，专心在这个神学的教导方面呢能够来专一的服侍。所以呢我说这个样子比较起来我看到我今天我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所以呢假如我19岁没有生这一场病，今天以我的这个老亚当的本性虽然不是很坏的人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嘛，对不对但是呢大概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玩。所以我说比较起来我宁可不要我这个两条腿会走路，我宁可以我现在的情形来服侍神，我反而觉得得的比较多。哇，那有一个弟兄国内出来的，他说这个詹姆斯你吃饭的时候了，他说詹姆斯你讲的这是不合逻辑呀。我说为什么不合逻辑？他说假如神真的要爱你他为什么不让你悔改了以后呢腿就好起来呢？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为了他要用你，为了让你能够服侍他，拿掉你的两条腿对你也太残忍了嘛，对不对？那我这一听我知道我谈的 value system 是属天的神，他的 value system 是属世的。我就跟这个弟兄讲好了，吃饭了弟兄以后再谈但是呢大概没有机会再谈。一方面我很感谢这位弟兄，因为这位弟兄为我在对神打抱不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很可惜，我们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再去讲了不能够对话了。那最后呢也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实际上发生的故事了。那么这也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传道人的同工跟我讲的了。他说他家庭当初会的成为基督徒是经过一个很特殊的这个遭遇的。因为他爸爸他是到海南岛去做生意，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他爸爸呢就到河内去要做最后一趟的生意，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打算要回台湾了。那么他爸爸呢这个从河内坐飞机要回海南岛的时候呢，美国的空军呢就把他的那架飞机打下去了，他爸爸就死掉了。然后呢他妈妈呢就带着他们四个孩子也不晓得要怎么办了，回到了基隆就住在家里面。那爸爸妈妈受到这样打击以后呢，他的这个整个人呢就整个垮下来了。 就已经尿死了。结果呢，他说他家里的人呢，哇，到各个庙里面去问了、啊、求神问佛都没有用，长话短说了哈。那最后呢，没有办法了，就去请一个传道人，基督教的传道人。那么这个基督教的传道人呢，他们也请不到牧师，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哈、啊、也是这个不准台湾哈、啊、有牧师的存在的哈、啊。那结果呢，就请到一个女生女传道，那个女传道呢去，她妈妈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她说她就坐在那个床边，就跟她妈妈讲啊，讲说耶稣基督哦，他是天地的主，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就是讲这一些啦。我们都知道怎么讲的这一些话了。那她讲完了以后呢，妈妈一点反应都没有，妈妈一点反应都没有。哎，但是奇怪的，第二天呢，妈妈竟然可以起来了，竟然可以开始煮饭给这四个小孩子吃。然后呢，他妈妈呢就跟他们讲：“哎呀，那个、啊、女孩子坐在那边跟我讲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呢好像是沙漠啊，好像这个水哈、啊，哎，一直浇灌进去，一直浇灌进去，我觉得好舒适哦。睡了一觉以后呢，我就可以起来了啊。”他说传的这个耶稣一定是好人，我们要去拜他。然后呢，他说礼拜天妈妈就带着四个孩子真的就到礼拜堂去。那到礼拜堂去，那结果呢，人家是在守圣餐呢。那妈妈说凡是跟耶稣有关系的都是好的，所以呢圣餐盘到前面来，他拿一个吃，然后拿四个给他四个小孩子吃。他说牧师你知道，我还很小，还不认识耶稣，我就开始领圣餐。结果呢，他们一家人就这样蒙恩呢、啊、得救了。这个老大呢就做了传道人了。妈妈一天到晚在怀念这个传道小姐，但是呢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传道小姐。后来呢啊，这个他们教会呢就从美国请了一个传道人过去台湾，到他教会里面开特别聚会。那这个啊，这个牧师呢就在吃饭的时候跟美国回去的这个传道人就讲，哦，有一个小姐哈、啊、在台湾做传道的工作，然后把那个背景跟他。然后这个牧师呢听了、啊、他觉得很有趣，他就问他说，这个女传道是不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他说是啊，就是这样。他说那是我妹妹的。他说哎，那你妹妹在哪里呢？他说现在还在台中的大肚呢，在乡下传福音呢。哇，这个牧师哈、啊，他就好高兴了，他就赶快到这个台中大肚去把这个啊、这个传道小姐就请到台北基隆来了。然后请他吃饭，哇！他妈妈一看到这个传道小姐，他就非常高兴。然后这个传道小姐呢，开始讲她的经历，还没有讲就嚎啕大哭了。她说：“哎呀，我经过这二十几年，才二十几年哈、啊，经过这二十几年，我默默无闻的在乡下做传道的工作，我不知道你已经信主，我也不知道我传道到底有没有果效啊。”这辈子我就是以为这样默默的就要结束我的传道生涯了，原来神还是怜悯我，通过我的这个服事，结果还是有人信主，嚎啕大哭。弟兄姊妹们，你成为一个大牧师，感谢主；你成为一个著名的传道人，感谢主；你愿意成为一个默默无闻在乡下工作二十年，没有人闻，没有人问呐、啊，请记得，五千两、三千两、一千两，只要你忠心，最后神给你的赏赐是什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到我的国里面来，享受在创世以前为你预备。最近兄弟是有一点 depression， 那有人就说哈、啊，这个就是 retirement 的这个心酸啊，退休症候群呐、啊。那但是呢，事实上不，那个退休症候群呢、啊，不能够说没有了哈、啊，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啊，因为我很清楚什么时候该交出来啊，什么时候该交棒了、啊、哈。那不然的话呢，影响了神的国度，很不好。那兄弟，我之所以会 depression 呢，是因为哈、啊、身体的缘故。啊，但我跟电话里面跟我们那、啊、哥哥在谈话的时候呢，啊，这个我哥哥呢，他就说，哎，你以前不是要从这边到那边两只手这样一蹭就过去了吗？有的时候还用跳的就过去。我说老哥啊，你都不晓得我已经64岁了，我现在连起床下床我都要拉了才可以起床上床哦。他说哦，那么严重的、啊、真的很严重。所以呢，从去年开始要出门呢，我就有一点担心。那特别这一次呢，11月份呢又要到纽约去，那真的不只是我担心，那师母也担心。因为不但我老了，师母也老了，所以呢，他要帮助我的这个力量也比较少了。哎，所以呢，我自己知道时候大概到了，哎，不是回去的时候了，而是说这个哈、啊、改变我服侍的形态的这个时候到了。那我就跟我们的刘牧师谈到这件事情，身体哈、啊、日渐软弱了，但是呢。这个头呢看起来呢还没有坏掉啊。那我就跟刘牧师谈到这些事情，刘牧师就拍拍我的肩膀，他说没有关系的，你就在家里面顾家了，懂不懂啊？你来这过处就好了啦。弟兄姊妹，假如有一天你心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去做，但是你的身体让你没有能力去做，你不能够到外面去，你只能够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顾家，担心吗？不要忘了，5000的、3000的、1000的，你得到的赏赐是一样的。不要忘了大卫所定的标准，在外征战的跟在后面看顾妻女的同德奖赏，同德赏赐。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不要定在这世界，让我们定在属天的价值观。今天是我们新的学年的开始，今天我就用这三个问题跟我们同学们、同工们，大家一起勉励。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虽然这个少年利未人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我们从他的失败当中得到见解，也得到你给我们的教训。谢谢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份地位定位得好，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追求的能够定位得好，也把我们的价值观定位得好，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当我们打完了人生最后这场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当守的道我们也守住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有把握未来你要让我们得到的奖赏是你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